好的好的。我们今天就是用一节课的时间，把那个原物新药就是摘一些前面的一些，它那个味道大概都差不多，我们摘一些前面的，学习一下，然后下一次呢再学一个那个原物课程的闭源录的一，那就是第一个，它闭源录一共有100则，然后它的第一则。它这个原物新药也好，闭源录也好，都是风格很相近。然后学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学大会宗稿。学完了大会宗稿，我们的课程就是这一轮的课程就结束了。5+7派，然后延续到临济，临济最后延续到大会宗稿这儿，这就是很热闹的这个时候，基本上这个时候就结束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吧。那我们现在继续。应该是第二封信，稍等，这东西关一下，好了，这第二封信，愁兮受之于此道，其深且久，其假言句可通，然格外操纵，在大达大观所操持，虽千变万化，不出掌握中，是法佛法虽无异，为日用照料，静心相机，初不一见乃大定也。是故为魔取犯相机，借作灯王博妙喜世界，如陶家伦那虚迷于戒子中，悉结火于腹中，有反复掌盖中，既虚而灵，既而照，此外事物出没却转旋，不假他力，所谓正不可思议，旋即方寸骗田地耳。审建功立业，运德操成，左右逢源秉金刚宝剑，杖捏杀活杖子，指挥之际唱此妙也，望七之言表意外，虽千万里游目击耳。这是给一个居士写的，就是说，古时候的这个道啊，就是非常非常深远的，非常非常就是恒久的，非常非常深远的，就是这样的。怎么能够用一两句话就是说可以通呢？就是这种的恒久，这种的深远哈。但是呢，它可以有一个格外的这个东西，格外的，然后格外操纵，在于什么呢？大观大持所操持，虽千变万化，不出掌握中，就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它的宗是没有变的，这个宗是一直没有变，所以叫不出掌握中。然后呢，他是一个居士，所以呢，圆悟就跟他说，是法佛法也没有什么异，也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就说你就是在世间呢，你也要经常的这样，就是日用嘛，就是要照他，要觉悟嘛，就是照他，静心相机，初步一见乃大定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事儿别留啊，就像镜子照一样，镜子照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在这儿，那镜子就会显，东西走了，镜子就不显嘛，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大定，这就是给居士说的。这里面用的你看记啊照啊什么的，这些这都是咱们祖师也说过，我们记照照记，切记用力。然后后面说是故为魔取犯相机啊，这就是跟这个居士说法，然后呢就给他举了一个模范代表人物是谁啊，就是维摩诘咯，维摩诘就是居士嘛，维摩诘现在是居士身，但是呢他的正量跟佛是一样的，他是相机国的这个佛，但是呢他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净土这儿呢，他实现的是一个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他那个屋子很小，但是呢他说哎呀，我们就是给你们吃饭吧，就从相机世界把饭就拿过来了，然后呢屋子很小，他就从这个好像是虚拟什么国的一个国家，就借来了那个很多的那个凳子啊，几万个凳子，3万个凳子，好像是那个宝座，一个宝座有8万游行，那你想想他那一个小破屋子，就老人那一间小屋子一样的，就是那一间屋子，他怎么能装3万个这样巨大的凳子，一个凳子有8万游行呢？然后就是博妙喜世界，如陶家伦， 那妙喜事件是啥意思来着？好，哦，对对对，就是维摩诘，维摩诘即是他的那个国土，就是说他这样游来游去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来呢，就是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玩那个泥巴捏泥巴一样，这就叫朝迦轮。然后，纳须弥于芥子中，吸邪火于腹中。哇，这听起来，这就是这种的，大家听着觉得很神，但是这种气概。这种气概就是禅者的气概，他说的是一种气概，气概是这样的气概啊，吸邪火于腹内，由凡夫者掌盖中，既虚而灵，既而照，此外事物出没旋转，不假他力。就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来来回回的，就是说游刃有余，游刃有余，这就是正不可思议，正不可思议，这个是一点点的地，却能够建功立业啊，却能够建功立业，审建功立业，就是等到建功立业的时候呢，建功立业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他有这种力量，就像是老人说的那个老鹰啊，那个大鹏展翅全靠脚上一点力，这就是运德，运德就是运的这个德是什么？德就是指的是明心见性，超成，成就是他这个明心见性的传一不纯一不求于果，这就是成，运德超成，他有这个在，他就可以左右逢源，他就可以左右逢源，这就叫就是说的那个心经说的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左右逢源就是度一切苦，交参无碍。称顶金刚宝剑，拿着金刚宝剑，然后呢有那个杖子，杖子是可以杀人，可以活人，但是这个杖子对他来说就是捏着玩的，就是随便手里头拿，就像拿个笔在那来回转一样，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松。这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他会得了，会得了，什么东西都不在他的胸外，所有的都是他胸内的这个，就是他胸，就是他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所以他捏什么东西都轻松自如，因为他没有挂碍了，他没有任何的东西是他的妨碍，是他的挂碍，没有任何东西是他的挂碍。这就是说的那种的气概吧，可以就是体会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气概，就是体味体味体味体味。如果是抠字眼，我看了那个。看了这个珠海的这个张师兄今天没有在群里，要不然我们把那个禅宗的那个语录整理群跟武灯会员群两个合起来，就是他在整理圆悟课群这个新要的时候问了好多个句子，就是具体的这个句子是什么的，你看前后句子啊，你看前后句子就能够体味出来这是什么味儿了。有的时候他用俚语可能会一个两个不知道，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整体的通篇的理解意思，这个意思通篇的理解其实很简单，圆悟课群禅师这个人很纯也很简单，他说来说去就是这个，也没有别的。第一个是怎么用功夫，怎么让你透彻，第二个透彻了如何为人啊，就说来说去就这事儿。就自古圣贤以过量杰出，如直达根气，独正大因缘，以悲愿力发挥举止，万有同体之渊之傲，一段是不利阶级，顿超独得，从空阶以前湛然不动，印定群灵表尊，亘古今觉思虑，出凡圣月之殿，出不动摇，静落落，活脱脱现在，一切有情无情，莫不缘聚。是故释迦出生即指天大笑佛，当头拈出，自以明星幕后拈花，只跪据此正眼低领略，自尔四七二三逆传者，不知有者，以为有多少妙用神机，只言随波逐流，初不究其根本，若居其志趣，不消一扎，不消一扎。这个咱先到这儿，咱先到这儿，咱们这个重点咱先看看重点，前面的那个就不用再说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啊！突然的，我这个屏幕什么都没有了。稍等，我再贴一下这里面。这前面的这些哪些是咱们要用功夫学习的？稍等，我把这个标点符号改一改。就是这个最深最深最奥妙最奥妙的最最最极致极致的这一段事儿，我怎么描述它，看看它怎么描述的。不利阶级，顿超独得，从空劫以前湛然不动，印定群灵角度，正古今觉思力什么出凡圣月之见。这一句话就是说你认可不认可，你要是认可你就可以看禅宗的东西，你不认可你先学教下是可以的，这就是顿法。 就是说的是禅宗说的这个顿，顿法的顿，它形容起来可以说顿，实际上当然它连这个顿它也不利，所以叫不利阶级。不利阶级就是去除了顿和渐，这两个都是，这样的话就是顿超独走，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变过，从空劫以前湛然不动，但是这个东西是所有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根本，所以叫应定群灵根脚，然后它从来没有变，亘古今觉思力出凡圣月之间，出不动摇静裸裸活泼泼见在一切有情莫不言及，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动摇静裸 静裸裸活泼泼，就是赤裸裸静在，圆圆老人也喜欢用这些句，一切有情无情莫不言及，就是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呢释迦出生他后面说了，就是举了几个例子，举了几个例子，释迦牟尼佛出生就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叫当头念出唯我独尊，这个我说的就是明心见性，唯我独尊说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利阶级顿超独得的，应定群灵假佛的，所以是唯我独尊。但是唯我独尊之后，他怕你执着真的有一个我，他要给你打。这个是当时的是应该是什么呀，有一个什么经啊，什么什么问佛经，是佛给仙人讲的这样的一部经，我记得好像禅宗师讲过这个经。这个经除了这一句话之外，它还有别的地方都一直在打，一直在打。不过呢，有一句打的最有名的就是云门说的那个，若我在那个当时见了，就是打死了喂狗。还有这样一个，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这就是说的当头拈出，拈出就是指示给大家看，指示给大家看的。然后呢，就是明心悟道嘛，然后幕后拈花。自以明心就是明心悟道，幕后拈花就是拈花，那个释迦拈花，那个迦摄微笑的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呢，只会据此正眼的领略，就说只会此眼证的这个，只会此眼证，不重此行理，就是只会着这个，只会着这一点，也就是说只有印心，只有印心。只有印到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印，法本法无，只有到这儿。你说法本法无，我也是认为法本法无。好了，这就是我给你的这个法，我传给你的这个法，我认为是这样，你也认为是这样。自尔四七二三，四七就是达摩，二三就是六祖嘛，就说过了。那就说经过这个达摩是传到了东土，东土呢到了东土，到了六祖这儿呢，又就是正定了，等于是就是奠定了这个禅宗真正的立足脚，而且禅宗开始大传。就是说，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六祖以后，这个禅宗在中国发扬光大以后，不知有者以为有多少禅经。实际上，人家不是说禅宗是无吗？不是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无吗？为什么说不知有者呀？这句话挺有意思的。我看他经常用这个不知有者，就是不知道这里头到底是啥。就是这样的人，他还以为这里头是很多很多的神机妙用的，所以呢，他就在这追呀、啊、追来追去的。以前的时候学教下的时候，追逐那个教下的名相；后来学禅宗了，就追逐那个下雨，就是在这个下雨上在这追来追去的。这就叫只言随波逐流，初不究其根本。就是说的他总是不，就是说一直不究其根本，但是呢是若就是若。居其志趣不消一扎，就是这种人若居其初不究其根本，如果是你要是就是说仔细的去问他，仔细的问他就知道了，他那个口若悬河滔滔的那些啊，你仔细一问他就露馅了，这就叫不消一扎，就像那气球一扎崩就露气了。就这一段里头的这一段的重点是这样。好，我们继续，现在有没有，现在有声音吧？好，我们继续往下，再往下，大家在看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就是说平时的那个关于佛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啊，都可以在这打岔。我们今天就是看看他们的书信而已，看看他们的聊天，看看古人的聊天，看跟咱心中有没有相通之处，这就能给咱增加信心。你要知道，你走的路是正路。李驸马见石门，李驸马就是指的叫李什么呀？李旭。叫李旭，这个人叫李旭。李旭的这个见这个石门和尚，门谓曰：“此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李即便领，以宋自陈，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这个字是判，只需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他这个判呢、啊，他这个判，着手心头便判。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就在想这个判咋会变成这个判，就是从而大家可以知道啊，在这个大藏经里头收获的这些啊，这些就是禅宗的这些 开市啊什么的，很多的话它都是，它就是那意思是大概的意思，特别的错别字是经常有，他记录的人他也不在意，反正一两个字错了不影响大碍啊，不影响大碍。我怀疑这个字是原来是不是大正葬礼这个字就错了。好，我们继续看啊，直居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在上立志，上至立根，天机已具，唯物确实透彻，当受用时，握大机发大用，坚决而动，觉悟而转，言同云，彻悟为上，逐悟为下，若论战也，个个立在短处，若能听不见吗？再出去再进一次啊，玉苏红，若能于物上转得急，则一切立在下功，并归自掌握，勤动卷书，悉可点化，居常自处，泰然安静。不挂纤墨于方寸，动而应机，自秉玄机，故转变通，得大自在，万归万元，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式，从风而迷，所以立处即真，用时有力。创总领英雄驱虎豹之势，攘虚寇扶万姓，安社稷着中兴之业，皆只仗此一招子，拨转上头关键，万事不拨之功，与古佛同文同见同知同啊。他这个就是说的是，还是上一个呢举的是那个维摩诘，这个呢他又举了一个居士，又举了一个居士的例子，举了一个这个居士，这个居士叫李旭。李旭呢就是说他找石门，石门说这个不是你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大丈夫事儿，不是那个将相所能为。将相那在一个国家中那是多厉害呀，一个多厉害，你想想一个总理，对不对？一个总理，总什么叫总理？就是总一切的都在他这要理出头绪来，这样的一个将相，那也是同样的。那这个他说的，见到了这种人，他说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大丈夫的事，不是你这样的一个官能为的。当然这个话说出去是那个，我们不在这说什么，但是这个意思你就知道这个气派。实际上这个明心见性的事，同样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在天座上，是不是啊？当然可以是了，天座这个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为的。然后李旭就领略出来，李旭这个人他还是挺有机的。他说哎呀，他马上他想到了另外这种味道，这种什么味道？汗的味道。什么是铁汉的无情？为一点都不留情面，一点一点都不留，毫无情面，着手心头变叹，直须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徐老师也说过这首诗，这个具体称作上也有，用于自勉吧，并且实际上还有别的诗句，但是你用功夫你可以往这个上。别道心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着手心头的东西除了贪嗔痴还有戒定慧，这两个东西你全部给我判掉，这就叫着手心头便判。不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直趋无上菩提，只有这样才是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注意这个是非，这里非不管也就罢了，是你也不要管，也就是说不好的东西你别管，好境界你也别管，一切是非莫管，就是这样。这就是说的话，就这种人，就是那圆悟会就说这种人他就是已经具备了学禅的根基，就是这种人他就差明心见性了，这种人他就差这么说吧，这就叫在上至立根，天机已具，就是他这种人，就是这种人的话，就是他一切条件都具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东风就是要一扎子给他彻底彻头彻尾的给他彻了，给他彻了，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一时的这样的一个所发，就是彻头彻尾的都这样给他彻尽，机器也给他除尽。着手心头便判，判就是判底啊，那个就比如说是那个判官那个到了那个地狱，那个判官啊、判官那个生死簿给你判生死。好，我们接着来。没觉得他的有风采，没觉得他有风采，但是他懂得的就是那个典故多，他的东西有一种风度，这种风度我觉得是不能够用文采来说，就是他的从他的文字透露出来的这种风度，就是很直很爽，很直很爽。实际上的话，老人说圆悟克勤是五帝，大慧宗稿是八帝。我比较欣赏圆悟克勤，我觉得圆悟克勤的东西很直接很纯正啊，很单一啊。对，我是觉得他是这样的，朴实类的，他不说别的东西，你看一个将相找他来，他也没有说就是做基础，他说的都是把基础功夫的这些都略掉的，他是这种风格的。
然后他下面再说那个啊，下面再说
五祖法眼，五祖法眼的上次说了，五祖法眼上次说
法眼的东西是平时，我个人认为，个人认为是平时，他平时他这没东西，五祖法眼，我不管你这有啥，我这啥都没有，我不管你这好那好，我就不搭理你，就这样，就这最后把那个缘木克勤给折服了，就个人个不一样的，喜欢谁这都可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不关键，关键是你吃的这个东西，你吃的这个东西牙口在哪儿，你下嘴的牙在哪儿？不太像吧？他在小学生他就去北京灌顶，可能是用的是小孩的 YY， 小孩的 QQ。嗯，对对对，这种很常见。嗯，用的是家里的人的 QQ 或者是 YY， 听他说话很老成。从北京灌顶回来正好学习，向各位师兄指教，说的没有一点漏洞。对对对，是小孩的歪歪。若能于物上转得急，即一切利在什么，刚才说了这个再发一个，再发一个，就是说的是唯物，刚才说的是在上至立根，先机已尽一句。喂
喂啊，是这样啊，我刚好在当球啊。
唯物确实透彻，当受用时握大机发大用，先机而动，觉悟而转。这句话刚才没讲，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就是说他又说到这儿啊，不过这是这么说的，言兔云，劝物为上，逐物为下，恶论战也，各个利在转，若能于准物上转得急，则一切利在下风，并归自掌握，行动卷书悉可点化，虚常自处，泰然安定，不挂纤墨于方寸，动而应机，自顶玄机。故转变通则大自在，万会万缘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式，从风而泥。所以力出其真，用时有力。这一段整体的说的，就假如说你这个地方站得住了，会什么什么样。然后前面有一个就是用功的一个总观要是什么呢？确物为上，逐物为下。就是你去掉，你尽管往下去，你看看这个，我记得就是以前的时候，咱们总体的来说都是禅宗是起于情，对吧？禅宗是提起，咱们是放下。实际上做功夫的禅宗呢，也有说放下的，劝物为上，逐物为下。但愿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嘛。劝物为上，逐物为下。要是论战也，各个利在想。假如你在这里透彻，就看你在这里透彻。这辈子生生世世就是在这儿，并没有别的东西。要透彻的是什么样呢？透彻的是什么样？这个圆悟克勤给咱描绘了一种愿景，一种什么样的愿景啊？勤诵卷书，悉可点化。居常自主，泰然安静，就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很泰然，泰然，啥事都没有，不挂纤墨于方寸，他这里都什么时候都是一丝不挂的，动而应机，自顶玄机，故转变通，得大自在，就是他这可以他自己来转别的东西，转的是非常快，非常快，什么东西都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式，就是那种，而且是很有那个破竹之势啊，就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然后呢，一切的其他的东西都就说是不能奈何他，这叫从风而迷。所以说呢，最关键的呀，还是处啊，你立处真不真？你这个地方让你问自己，立处真不真？立处要真，用时有力。然后后面的那个呢，就是说的是，一个是说的是总领英雄，这就是说的是启用；另外一个呢，也有点暗指这个将，这个官儿，就是总领英雄，驱虎豹之势，这就是以后的吧。以后的话，你可以率一波人杀敌，就是说驱虎豹之势。率的这一波人有可能是人，率的这一波也是指的是你是新王，我是一个心锁，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新王，所有的都是在你的王，这就是说的是驱虎豹之势，就是除其气，就这两种都可以。攘巨寇，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攘巨寇，扶万姓，安社稷，左中兴之业，只仗这一个。而且呢，就是说你要是这样啊，还是怎么样，你就是在世间你有这个你立定了，你只要你做这个，你这一点你立定了，不管你在世间做什么事儿，你还是和祖国是同见同文，同吃同用。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鼓励在家居士的，你只要在这一点立定了，你该做什么你尽管做嘛， 你尽管做嘛，别说尽管做了，那大会宗稿做的才好了，那大会宗家人他最后他都做成什么不靠谱的了，他看着皇帝那个去世他不顺眼，他不高兴，大会宗稿禅师他看着皇帝他不高兴，他在那说他姐，你说你出家人对吧，按照我们说出家人不问世间事嘛，他不仅问了，他还在那仗义直言，你弄那个最后弄得皇帝很不高兴，皇帝最后贬了嘛，把大会宗稿贬到南下，结果大会宗稿说你贬我走就走，他一走一千多个人跟着他走，可好玩了，就大会宗稿他有那种气势，他有那种气概，挺有意思的啊。这就是这一段。自主云非心不问佛，德山云佛只是个无事人，永嘉云不离长处当湛然，密迹之君不可见，无畏真人常从面门出，皆此运也，因枢密大丞相以领之于言外，透之于身前，而山野圣女叨叨纳盖却，伪蒙君辞见照，以此随望老农老仆老马之志而现行。这就是又举了说的是四祖说的是非心不问佛，就是你要没有心的话你就不用问了，你就说的就是你来问我吗，不是，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你也不用问我，佛也不需要给你答什么。德山云佛只是个无事人，这句话的话确实也有经典题，但是你也不可以着一个无事，佛他怎么个无事，他忙得要命，天上天的在那儿，一会儿是天上说话，一会儿怎么样，一直那些，这就是佛是个无事人，他心里头一点事儿都没有，从来都没过事儿，说的是这个。但是我们看不能看他的相，我们不能够说就是说无事人一定要忙，无事人闲也好忙也好，看他的相，看他的心相，他的心相是一点事都没有的心相的可能是很忙，还有呢就是一点心相的人，他虽然是个闲人，他也不是那么关心的那什么什么忙啊什么的，或者说自己就是告诉别人显摆说哎你们看无事，都不是无事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用无事人来做那个比喻呢，咱们平时生活中也能碰见无事人，那个境界可以类比，但是那种无事人他只是在某一种事上无事，他不能做到全体无事。佛只是个无事人，从家说这个就好说不离长处，不离当处常善人，常善人密迹之君不可见，无畏真人常从面门出，佛性从来没有离开过，都是说的这个。然后就说金枢密大丞相，就是你这个最最要紧的这个大丞相就应该是知道了，就不在这个言说里面，透出于生前，而山野圣女，我说的这些这都是说了半天都是确切之话。伪蒙是一谦虚之词，就说是就是只是供你参考，就是仅供你参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一个老农，这芹菜现行，哇，这话说的还是他就是他很懂得官场上的这个话，现行的意思是一个就是说是是列子里的吧，列子里头的扬州篇里头说的，就是说他说的呀，有个东西特别特别好，是一个农民说是好的都不行了，特别特别珍贵的东西，他跟另外一个富者就是大富长者说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这好不容易种的什么的来给你吃，就是这叫献嘛，他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献上去了，结果他献的是啥，是个芹菜，这个长者一吃给他苦坏了，苦的让他难受的，嘴里苦的肚子也不舒服，就是他以为是个宝贝，实际上这个东西在长者跟前不是个啥，就是杨朱篇里面说，这一段就结束了。杨朱这个人也挺好玩的，算了，咱不说偏了，咱们接着往下走。这就是这一个就是给这个张宣府相会给他的，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下一段。我现在切一下。无是什么意思，说话呢，正在说呢，是元首说得道之事，立处系孤微俊教学，不于一法作对，行时不动纤尘，岂止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盖中以希冀，外绝赵公悠然自得，虽万机顿缚，其能扰其神，甘其虑，平时执手闲闲的，如痴似悟，极致临事物出不做伎俩，准你自割，公玄殿转离不当，既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没东西了，古德道如人学社九九分，这是我单位的，我是用的网线，没办法，这咋办呢，这用的是单位的网线呢，还是故古德道如人学社九九中服务则刹那，不过单位的网线也有的时候没了，如人学社九九方中物则刹那，屡见功夫须资长远，如薄旧而生出生下来， 赤鼓鼓的吧，养来未去，日久时深，羽毛俱旧，便解高飞远举，所以不明透彻，正要调伏，只如铸尘敬业，长留于中挚爱，到得地人份上，无不虚通，全是自家大解脱门。这个说的是，就是给这个首座说的，这说的是得到是什么味道，然后就是得到以后，他应该是放的老任。我说的这一段，看看他怎么形容的。得到之时就得到了嘛，就是说得到了，已经明心见性了，类似这样的。立处是孤微绝求，这个地方没有一点点人情的，没有一点点法见的，一丝不利。就是说孤微绝窍，但是他也不于一法所。行的时候不动纤尘，就是他从来没有行过，这就叫行的时候不动纤尘。即使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比这个更那个，比这个就是说是更厉害，就不只是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在中以虚寂，外绝照功，悠然自得，彻正无心，虽万机顿复，其能饶其神。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就彻正了，彻正的时候呢，假如是突然的有很多很多的事儿，没有关系，怎么能够扰乱他的神，干扰他的那个思路呢？不会的。然后这种人他平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平时就执手闲闲的，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是啥事儿也痴痴的，他不会故意的显露自己的名，不会是遇到事儿天天遇到啥事儿都粘上去，而碰到的事儿来的时候呢，他也不做什么花哨的东西，他就是看准了一下子割下去，然后呢就弥不当机，这就是说的是接人吧，他没有任何的花样去接人，没有任何的花样去接人，他看这个人，他那个人一下雨，他就知道这个人的软弱之处在哪儿。然后呢照着这个软弱的东西，当时就给他一刀子，当时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断了，这就叫风旋电转，你不当机，这就是当机的。他其非素有所属，他为什么会这么就是说这样干脆呢？当然是他就说是有他保任的功夫。这个保任的功夫啊，刚开始的时候不这样，就是你刚开始说话是不能够那么对机的，但是你只要见地正，你就会守，你见地正你就守得准，你就保得准之后，你认的时候才能用得宽。就是这样说，就是说就像人学社九九方中，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说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吧，这样说，就老人说的这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我觉得是最比较可以那个。如人学社九九方中，就是物是一刹那的，但是呢屡见功夫须自长远，就是这个呢以后的话你要行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很长远的，就像是那个小斑鸠啊，刚生下来，他就是好像是很弱很弱的，你慢慢养，时间长了，他的羽毛啊都长齐了，这个时候呢就高飞远举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是撤了，这个时候呢正好做功夫，就是说的话，一般的人呢，他这个啊就是有妨碍，这个妨碍表现很多的方面，有一些方面是不如你的意的妨碍，还有一些妨碍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等等等等这些妨碍，但是到你这儿呢，你就说你要这样就这样，你要那样就那样，没事的。就是这就是德的人上他全部都通，全都是他自家的解脱大门，也就是说贪嗔痴是他的解脱门，这么说就直接了，他说转就转，他转的就是外人这么说，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他不记得，就是外人看着他贪嗔痴的很，他自己一点事都没有，这都在他自己到底是能过去不能过去他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外人看他的毛病一堆，咱们别说别的毛病一堆了，就说圆寂老人嘛，我亲自见过一个人，他就是听说过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侍奉圆寂老人，知道圆寂老人威名远扬，那不得了的人，这又那的就过去侍奉了圆寂老人之后，受了罚也不得，为啥现在看来老人一堆毛病，你看看他都看的是啥呀，那得的人他不是的，他表面上他并不是那种的好好先生，他可能是混那个，但是他自己知道他什么样。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在理事无碍上还是有比量，你分析的很对，分析的很细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徐东西，是的是的，可以这么说。看看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再进行下一段。但是他是不是胡作非为啊，他也不作非为，终日作为未曾作为，了无心厌亦无倦怠，度尽一切而无能所，生厌堕业，况生厌堕业，苟性质偏枯，犹当增益所不能，放掉圆通与偶合摄化，开权抚养应接，使高低圆而略无差误，行常故清行，学人入仙人，尊仙佛以轨， 尊仙佛诡异，成就37处道法，颠覆四摄行。这个人呢、啊、看起来就是心胸他是那个很开阔很开阔的，什么都能接得了，但是呢他的作业是什么？他的作业比谁都规矩，比谁都规矩，这就叫行常不忍辱先人，就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吧。
嗯，
那规矩做得不得了。这段没看见文字啊，又是出了哪儿的问题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接出来了。我看到其中提着了，我能看到他的，那别人也能看到。终日作为，未曾作为，就是说做了什么都没有作为，没有做过还说什么喜欢啊，说什么不喜欢，累不累啊？度了一切的话，没有一个能度，也没有所度啊，这还有什么厌烦呢？
嗯。
假如说你偏哭，你偏哭就是没有，就是总守着或者总守一个无，这个类似于就是性质偏哭，就是宝。你看我们明心见性，很多人他误认为明心见性是什么啊？他说完了明心见性，他马上就问怎么宝呢？这么宝对，那么宝对呀、啊，那么宝对呀、啊。你看你这种宝的心态，实际上就是偏，就是你有个东西你要慢慢的去宝，你有个这样的话你就偏了，你有个东西可偏，慢慢你就哭了，这就叫性质偏哭。它长不大了，就这样越饱越饱越死，没有一个东西可饱，这起个假名叫饱。你就要经常这样的去提点自己，这就叫饱。所以说狗性质偏枯，犹当增益所不能。嗯，就是说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要放掉圆通啊，放掉圆通，就是说你这个，我觉得放掉也很好，放掉圆通有我合适话，就是你这没啥东西，所以你可以啊，不妨方便，你这个方便比别人的方便还多些。然后呢，高低远耳略无差误，然后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说做这些东西啊，要做这些东西，这就不再解释了，再往下看是什么。然后学了这么多，就是说是怎么样行，怎么样仪轨，怎么样成就31品诸道法、四摄行等等等等。然后到大用现前，真正到你用的时候，寂静也好，热闹也好，这两个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两个一致，如下水船，不劳搞挫，稳容寒舍，圆正此心愿，乃出世世间大善知识也。就是如下水船，下水的船，你这船已经下水了，你就别让劲儿的往前撑，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浑容寒舍，圆正普贤行愿，乃出世世间，就是出世的也好，世间的也好，你都是。古德云：三家村里须自个，丛林再无丛林处。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再住人，再接人，你还是自己一个人。你在丛林里面，你根本就没有个丛。现在在这答问什么的，根本也没有个别人。丛林再无丛林处，丛林就是大家共住嘛。但是在你这儿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这个大家共住，也没有这个弘扬佛法等等等等都没有。丛林，你在这里头坐着这个，再无丛林处。虽有志之士，亦喜自便，到那么犹豫执守，唯在勉强以不见终之。至于仙境，亦复。耳宣处周旋应变，于中虚细，近处能不被禁缚，则随所至处皆我活业。为中虚外顺，有根本者能看一下这段话，这知识。他后面讲了一个就是热闹和不热闹的问题，热闹不热闹的问题，就是说的你在热闹的地方，你也可以然自在热闹的地方像没热闹一样。然后呢，你在近的地方呢，你也不所缩。这样的话呢，随所至处皆我活业，就是这样，你就活泼泼的了。为中虚外顺，有根本者能然。中虚外顺就是你这里呢没有什么，然后外顺呢就是一切的境界在你这儿来。我们不要觉得是顺影外境啊，这个地方不是顺影外境啊，就是一切的外境在你的这儿来都不是逆境啊，就这样理解。中虚外顺，外顺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外面去顺从别的，而是说一切的那些外面不好的那些在你这儿来说都是很坦然，都没有一个不好，这就叫外顺。这么理解更好一点，中虚外顺，有根本者能然，就是你要是彻了的有眼的根本明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这样，不能这样，是不是不被外境所缚？可以啊，是这个意思。中虚外顺，对对对，外空内空，修息，你看这些东西都很好，你理解的很对，理解的很对。你就说你这个就属于是励志的励志了，你应该看看啥？应该看看他那个闭园录吧，你应该看看他的闭园录。闭园录就是励志完了之后的真正的敲打的那一种，这都是给人书信啊勉励的。稍等一下，我开开这个小本。大凡为善知识，当慈悲柔和，善顺皆勿以平等，不以恶来，即以恶名 色声名色加我，非礼相干。善谤回辱，但最不自教于己无欠，一切物于较量，一不生分时，止于直下作断，如初见久久磨灭自消耳。不是教生将表显自己力量于长流，何越力行之，自然无私不服。这个是说的，就是说那些碰到一些不好，是说的是碰到不好的，应该是比是一个当家的师啊。善知识他就是慈悲柔和，他善善修，他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还有的说坏的他加我，坏的他加我的话，非礼相干。善谤悔，我呢就退步，我让嘛，于己无牵，一切物于较量。于己无欠，己无欠，我退步呢，但是我也没有别的事，就是他跟他计较什么呀，你计较干什么呀，老师说的狗咬了你，你再去咬一口狗吗？止于直下作断，如初不闻不见，久久磨灭自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你跟他计较则跟你跟他有什么不同啊，你跟他生相表情，你这他打你一下，你打他一下，表情。这个不光是用在世间的，我们当然是修世间这些啊，或名誉这些啊，你没空再搭理这些，他也说什么可能，你就别搭理他，你就别管他，你只走你自己啊，你就不管他，这个倒没事。就说假如说是佛法的见地上，各自有功应该怎么办，有一种是真理越辩越明，还有一种呀，其实我在齐老师一般他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心理对错，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我把我的，我不说你错在哪儿，但是我说是认为的，把我的拿出来，你自己去选择，你光在那驳斥他，你驳斥完他驳斥你，这样就弄不好就成了这个言语音声较量了，就没意思。你看我们对现在佛法上的多少人就咬着什么什么追着他们一直不断的，这个影响意义不大。我们这边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说你什么，我就说我是怎么看的，你自己去看，你自己看哪个字，但是我也绝对不符合你，我也绝对不轻易认同你，你见地不对，我绝不认同你。别的师兄卡了，那我那个什么，那我出去再进来。喂，看这一次不知道卡不卡，要是卡了大家及时的提醒啊，然后我就再用另外一个。对，就说的这个就说完了，这个就是说的是争论的这个事儿。然后如果是卡，大家就及时提醒，我不行就用另外一个，见，好。知福之下，开发人天使，透脱生死，其小因缘，因阔和辞色，当机接引勘对，辨其由来，验其存作，攻其所偏坠，夺其所执着。直接指示令见佛性，到大修大歇安乐之场，所谓抽钉拔气，解连续缚，却不可将十法嫉妒人。令如是住，如是执，勿受别人以导，此毒药也。令其吃着一生三板转物，岂有利益耶？这个是说的是接人这一块儿。接人这一块的话，就是拿这个呀，拿什么锥子啊，拿斧子啊等等的，这就说是你就是实际上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无法之法，你不接人之接去接人，这样的话就是开发他本具之智。哎，对，这个其实小事啊，但是这应该怎么接啊？应该是对他的机怎么对呀、啊？你看看赵州咋对的，那个你有佛性吗？你无佛性。那个狗子有佛性吗？狗子有佛性啊。你说狗子有佛性，你为什么说我无佛性，狗子有佛性呢？狗子无佛性，你看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这两个是最简单的这个。还有马祖说的是心是佛，说完了之后你扭头非心非佛，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机啊，这就是机，看他的情况你再说。说的时候说出来的那截然相反。验其由来，验其存作，功就是看他的弱在哪儿，看他的执着在哪儿，然后呢你再把他的这个都得掉了之后再给他指示，然后让他就是大修接触，这就是抽筋拔气，解粘去缚，千万不要怎么着啊，把脉下药，对，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样的嘛，因病于药嘛。千万不要怎么着，千万不要就是说给他一个就是记住他的这样一个使法，让他依靠着，就是这个药你要服着终生，就是终生服用，我天哪。 最后病好了，抱着这个药不舍得放啊，十法戏都人，有这个十法让他本来是拔掉他的执着的，执着全部拔掉了，这就没事，执着全部拔掉这就已经试过了，但是他还要非要认一个东西，他认一个佛性，认个佛性成了执着了，这就不对了，这就是十法戏都人，就是指的这个，认着一个什么东西，认着一个理儿，你抱着这个理儿不放了，应该打掉所有的执着，包括你抱着这个理儿，包括抱着明心见性，包括抱着观照，就是说令如是住，如是执，不要受别人引导。这就是不要啊！你万一的话，他就是抱着这个东西，他觉得哦，这样有个这样才是的话，他这样他担一辈子的话，他就是这样的话，他担一辈子毒药啊，哇，他就耽误一辈子啊，这个可是糟糕透了。岂有利益，糟糕透了。所以说啊，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去渡什么人呢？你渡人，你可把人给坑死了。你的坑的不是一个二个，你管闲事管得太宽了，你自己都没管好，你还管别人，先管好你自己。一忙引住忙，齐齐落火坑，就很简单。你这事啥事你也别管，你就直着走，先令自己撤，撤了以后再说去帮人，就这样，很简单。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你要是先帮人，那是菩萨发心，那是发心发的是大乘心，但是你的见地根本都不是菩萨见地，就是这一段。佛祖初心唱特唱此段大因缘，未知单传心印，不立文字一句，皆废上机，只归一文千物，直下成当了，修行不求名闻利量，唯悟透脱生死，心系作起儿孙，须存他种草，看他古来大有道之事，动是降龙伏虎，神明受戒，功苦实旦，大望人士永谢尘寰，三二十年折脚称儿煮饭吃，顿机埋名，往往坐脱力亡，于中一个半个，祝圣推出，建立中风，无不禀高行，误报佛恩，流通大法，使出一言半句，出于意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门，敲门瓦子，其取材利用，不妨为后坤模范，当意施法之，转相勉励，追复古风，切记虚名苟利，自身助也。这个东西我这一段我都不用念了，大家就是看，就大概就能明白这个，就是说佛法是不立文字言句之，不立文字言句的皆罪上机的，就贵就贵的，就是说你能不能从哪个地方上，他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你能不能从哪个地方上得个机，你弃入了，就是这个叫一文千物，直下承当了，然后呢不弃是什么意思啊？直下承担了，修行不求名闻利养，唯悟透脱生死，心系作其儿孙，须存他种草，不承担。不明白谢师兄的话的意思。看他古来大有道之士，就说那些人，大部分的那些有道的人，他怎么样，但是呢，他实际上的话，他做的这个苦功夫啊，他都忘了人世的，永谢尘寰了。三二十年，就是这就是禅宗做功夫，他做的那个功夫，二三十年功夫，做脱力王，就是很多人他没有名没有姓的，但是他很利落。那么偶尔呢，在这些中有那么几个推出来这个正眼的，这也是这个里头，大部分是那么就销声匿迹了。在就是说明心见性的大部分都销声匿迹了，现在大部分销声匿迹有一个两个推出，就是弘法的人多，你就知道名师就少啊，名眼的名自古名师就少，然后建立中风这样的人呢，流通大法，他说出来的东西他也是迫不得已，他也知道就是那个敲门的瓦子，他不知道有没有人拿个瓦崩一敲，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一点也不值钱。但是呢，他这个取材利用不妨作为我们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他们，就是当一施法转相勉励，千万不要心灵苟利，千万不要拿着这个东西认为你真有了，就认为你真的怎么样了，真的明心见性，真的迁坐了，自身助也。你这一会儿是两会儿不是，这个师兄说连个承担也是话多，就是要做的，这个就是要做的，你要是怕做那个是不对的，这个时候是要做的，就是要做的，说话怎么能怕做呢？你那个出来就已经做过了，你今天在这相见早就做了，不清楚。那谢师兄说的这个不清楚，他有他的理解，他是给他自己说的，可能是。咱们再看下一个，你们自己也说了那个，我都没讲过，这就行了。马祖西归乡，以过鸡之鸡。你要不是那种没讲过的那个心啊，你要不是没听过的心呢、那你听了干啥？有啥用啊？这个用处也不大。马祖西归乡，以过鸡之鸡，渭南行道， 因在出峡原会江西大隋西归乡，先于龙淮路口三载茶汤结种园，随隐于木安，道行于蜀，江临西归乡，浅神隐照于水晶宫，成四十年一片事，播种至门老卓，寻出雪豆大云门，没有缺纹啊，大云门正中，或留再出，皆以圆断，今既万里西归，但存行脚本质，亦不必拘去留也。这个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是马祖当时明心见性，先要人家说的就是得个什么东西衣锦回乡不，他回到乡里了，结果人家都笑话他，哎呀你就是这个马什么的，什么马木匠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们家的儿子，马果吉的儿子，就是他嘛，马果吉的儿子，你能说什么法呀，谁不知道你啊，就是那种的，小时候流鼻涕光屁股我们都知道，哎呀太有意思了。然后他遭遇了那个很狼狈嘛，就是他嫂子，我记得是他嫂子就是说是好像是就是说是心有挂碍，然后就是说是真想求道，然后相信呢，他嫂子就揪着他问他说那个你给我指一个方法，我要就是求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让他嫂子寄个鸡蛋，天天在那看那个鸡蛋，有一天正看着那个鸡蛋就掉下来了，那个绳系的鸡蛋嘛不太稳嘛，那鸡蛋掉下来啪一碎，他那个嫂子悟到了，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是马祖的，就是马祖他当时的时候一出道被磕碰的那个被人讥笑的够要命，完了之后呢他后来又从那个四川出来嘛，就在出峡，然后呢他的原是在哪，原在江西，大隋西归乡，大隋呢他是刚开始归乡，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龙淮路口三载茶汤结种园，随隐于木安，道行于蜀，就是大隋后来他是在四川这儿然后开始发迹，香林呢也是，香林呢四十年一天，香林后来就算了，香林那个四十年一天，后来的话被那个智门老卓这儿就是说这个在他这儿破开正眼，然后记了他的法脉，然后呢就是云门大兴，或留再出，皆以圆断，今既万里西归，但存行脚本质，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走不走来不来你无所谓啊，你这个东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看鸡蛋的那个，对，是看鸡蛋的那个，子明西辞森阳，这就是说十双楚元，然后出云修道自有人，且于佛法为主，自而五俱大刹不动一传，为齐镇临济正宗，随得杨齐黄龙颜翠园三大事，而子孙遍环海，果不辜所负受，盖古人则可以担贺丹之事，不轻如此，信言是壮丽，凡愿未足以其佛法也。慈民这个人当时的时候也是说的，主人且以佛法为主，他就是这样，他就只管这样，只管就是自己的见地者，后来的话呢他就是五俱大刹，应该是有五个庙吧，类似这样的意思吧。文字又没有文字吗？这回是真没有了吗？哎，对，谢师兄贴了，对，就是他就是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动力，就是说他后来慈明这个人后来的话，就是说他只管眼证，我有缘没缘我全部都不管，结果呢就因为他这个不管以后呢，他就是说他就是在他这里截断了，就五句大岔，应该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五个宗门到他这都被他涵盖了，类似这样的意思吧，反正是，但是他自己呢他并没有什么大作，他不动一传，就啥都没有干，没有说一句话，没有接一个人，然后呢那个灵气到他这儿大兴，然后他还得了三个高足是杨齐黄龙和翠园，然后呢翠园，然后呢子孙到处都是，果不辜负就是他的师父所授给他，所以说呢就是古人呐、得这些人他是很有讲究的，言是壮丽，凡愿未足以其佛法也，就是说的那些壮丽的那些好的僧庙什么的，他没有佛法这么，他再怎么样的壮丽他也不能够把佛法的那个奇妙给他修饰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也是这一段，完了之后再往下看，佛道玄旷，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师门下，断地力学，腰石冲坠，丹脉推车，世缘做饭，开田畴，施汤茶，搬土拽磨，歇抗制绝俗，自强不息，图成功业者乃能知，所谓未有一法，从懒惰 懈怠众生，既以洞达渊源，至难至人所不能达者，尚能而于涉世应酬，屈节抚养而未不能，子不为非不能也。当稍按下云头，自警自测，竖脊方便门宽旷，不亦善乎？啊，这就是劝他那个人的。那个人受了一些委屈，看样子是又被人家所冤枉了。但是呢，他知道他这个人还是可以那个鼓励他，就是说人他自古以来都是受苦的，哪有不受苦而能成就这个大业的？都是都要吃点亏，受点苦的。所谓未有一法，从懒惰懈怠终生。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个根本的话，别人没有能去的话。再苦再难的地方，别人再不敢担的地方你要担，别人再不敢怎么样的地方你要去，这就叫知难知险，别人不能打的你要能。但是呢，你在于跟世间应酬的话呢，你也不要攀援，就别攀援，不攀附，不攀附这个就表示不能，这个不是不能，就是说是你不愿意，是你不为，就是不去做，不去做。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方便，可以稍微的按下云头，稍微的按下云头，自警自测，竖脊方便门宽广，不亦善乎？这样的话也有一些方便，这不挺好的吗？对吧？这就是这个，就是涉世应酬这一块，有的时候这确实是短项，这一般都是短项，就是有的就是能那也是迫不得已的那种的，不太自在的这种，经常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毛病，这哪能做得好？不太好做这个，对吧？也就是说是做人，就是说先没做人怎么做佛？实际上做佛简单多了，做人才最不好呢。你这做人这个事儿难死了，做佛太好做，做佛怎么好做？本来是佛。做人这一块你是咋做你都不对，这做人是难为坏的，不好做不好做。这就是圆悟课题劝他，这个时候也要稍按下云头，你这样你就接低一低，低一低头，低一低头，你也是开一个方便嘛，就这个是这个书信就完了。这个书信就完了啊，还有下一个这个玉书记的这个也还可以的，这时间都够呛，就也是看这个吧，这个就是有点长。那为啥不视其根本？本来就是自造因缘唤起，无生亦无灭，反而用这些去开始，你是让他继续着在我见上。他不一定是不知道，他不一定就是这个人不一定是不知道，他有可能他知道，但是他心里头过不去这个梗。谁没有点毛病呢？谁没有点习性呢？他负这个气，他过不去这个梗，所以用这个话来劝劝他，用这个话来劝劝他。你这个就是你这个也是直，他那个圆悟课题他有他的方便，你让他能够接受得了的话去劝慰他，对他来说的话能够让他放下这个也是好的，也是好。你跟他说生硬的这个无生无灭这个东西用熟了吧，它不是所有的都能用的，你时间长你就知道了。你过了天座的人，有的一些老人，你跟他说这个东西他都听烦了听腻了，这个东西不一定有用，但是你方便着拐着弯的说可能对他会有用。他则实地到安稳处，时中无需气底功夫，年年不漏丝毫，战绩竟然佛祖莫知，魔外无琢磨，是自助无所住，大解脱虽力无穷竭，一指如如的，况复助缘耶？安住室中，方可建立。愚人拔气抽钉，一指令渠无助着去。此未知大事因缘，如来有密语，加设不藏，乃如来真密语也。当不复藏即密，当密即不复藏。此岂可于细情量，立得失存窠臼，作解会者局也？要须透脱到实证之地。向出阁超宗顶上领使得，既已领略，应当将获遇上根大器，方可印受耶？这个是给玉书记说的，玉书记说的。这个人是正在做功夫的，正在做功夫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踏着实地到安稳处，时中无虚气的功夫，年年不漏丝毫，战绩凝然，佛祖莫知，魔外无琢磨，是自助无所住，大解脱。这就是说这个他做功夫的这个地方也是咋做的。其实他这个做功夫咋做，他说了一句话，佛祖莫知，你要是真有功夫可做那不就知道了吗？但是这个地方没功夫，但是你不能没做功夫，这就叫做功夫，做了一个没做的功夫，一直在做这个，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所以佛祖莫知。这就是自助无所住，大解脱，虽力无穷竭，一指如如的，况复助缘耶？安住室中方可建立，就是在这里面才可以建。愚人抽钉拔气，一指令渠无住着去。愚人抽钉拔气，拔气抽钉，也只是令他没有住着，这就叫大事因缘。如来有密语，加设不必藏，不复藏，这是如来的真密，这是如来的真密。这个地方让他说了一个密， 当不复藏机密，就是这个不遮掩，这就是最大的秘密。最大的秘密是什么？最大的秘密就是这个地方上正好是秘密。这说的是如来有秘语，加设这个地方，岂可于系情量立得失，从科就做解会者局。这个地方上你没法说，就是说他为什么不藏这个地方上的秘密？最大最大的秘密是他敞开来都告咱，这个地方上是没法跟他说，没法跟他说。其实也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你喝水，你喝了一口水，这口水甜，但是呢，这口水甜不甜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说出来的这个甜，它跟那个甜，它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你可以给别人略略领会，就是真正的那个水的滋味，不是你的言语所能形容得了。所以就密在这儿啊，所以密在里边呢。谁看到了这个不复藏啊？密就密在这儿。这个不复藏的是谁？密在这儿。岂可于系情量立得失，存科就做解会者局也，这就是正在解，咱这都是解。要去透脱到实证之地，向书阁超宗顶上顶使得，既已领略，应当将获欲上根大器，方可应受也。就是要透脱到实证之地，向书阁超宗顶上领使得，既领略，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就是你就必须要不能够跟平常人一样，就这样，就是这样叫超阁出宗，出阁超宗。这就是这个，这是说这一段说的是做功夫的这个事儿，做功夫的这个事儿跟常人的思维不一样。就说咱们修心中心呢，我前两天见到一个，就是说他修完了，他告诉他，哎呀，你看我签字完了。然后呢，我就是修完了签字，你看你说这大概的意思就是他修完了。那跟他比起来，很多没修完的，就是第二个告诉我们要这样的，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说的全是有相的话。你说有相的用功的话没错，到哪了人家都不说你啥，但是他不是超格出宗的，他没有解脱味儿，说了半天真是可惜了。前两天在 QQ 群上看到，秉符具位称宗师，若无本分作家手段，未免转物方来，引他入草窠里打孤董去也。若具金刚正眼，须洒洒落落，唯以本分事皆知，直饶见于佛齐，犹有佛地障在。是故从上来行棒行鹤，一吸一进，一言一句，意在沟头，只贵独托。切忌依草附木，所谓须耕夫之牛，犊子之食，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团汉。秉符具位称宗师，若无本分作家手段。就说这个你这个真正的老师啊，你要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是大家都亏了呀，把大家都耽误了呀。要是金刚正眼的呢，他是洒洒落落，执意本分事接人，执着于佛齐在，犹有佛地障在。我记得老人他都想要这个佛，可能是没准是看过这个缘悟心要佛地障，就是你还有一个佛，你还有一个佛见在，你总是有一个佛见在。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明白的说以佛见在，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说你没事儿，这也是佛地障啊。这个东西得具体的才验才能验得出来。是故从上来行棒行鹤，一吸一进，一言一句，一在沟头，只贵独托。独托切忌依草附木，比如说你依的这些言句，你依我不要毁，你依的啥，乃至于你依心中心法都不行，最后只能打一辈子坐啊。切忌依草附木，但是刚开始你不抓的不行，刚开始不抓不行。就老师的言句也是这样，一般老师的言句啊，师的言句啊，还有就是说佛经的言句啊，都是让你扔掉这些，让你扔掉这些，不是让你越抓越紧，抓个东西抓个没完。这就叫欺耕夫之牛，夺其人之食，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塘汉。郭老师这样讲人可惜，尝真味儿，真味儿无味儿，就不要去尝，打死这个念头，打不死你一辈子就这样，就是说这样立。还有五分钟还可以再接着讲。方来大子有宿根做功夫，莫底得入者，不遇真正宗师，反引他做路布，坐在激进中，无绳自缚，半前落后，四事不是最难整理，要须识其病，识其病脉，辨其落着，争其所偏坠，而发起之，使舍之，舍执着助志，然后是以本分正宗，使无疑惑，了然得大解脱，一大宝宅，自然趁意不去，可以弘济大法，传续祖宗，堪报不报之恩也，堪报不报之恩也。这个恩啊，这个恩啊，是这恩真是很大，是吧？就受益了，受益了，你受了什么益啊？你现在是这个佛恩呢、啊？上报四重恩，这个佛恩，你报恩报恩，这个恩是什么恩呢、啊？这个恩让你没法报，这个恩是无恩之恩。所以说你怎么报，报是不报之恩，报不报之恩，这个说的挺有意思。怎么报佛恩呢、啊？饥来吃饭困难眠，该活活该死死，该天崩地崩天崩，该地裂地裂。方来纳子有树根做功夫，说， 不遇真正宗师，反引他作路，坐在寂静中。就是说，要是真正的灵力的人，好是好，只是在多生，太多生。方来纳子有宿根做功夫，就说有的人呐、啊，就是说，要是说他就是有这个根气的话，他能够得个入处。但是有的人呢、啊，他遇不着真正的师，反引他做路布，就是说要抓一个东西，做路布就是要找个东西，要抓个东西，要执着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他就堕在寂静中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本来没有人负责，但是他自己负到这儿了，就万钱落后，四事不是最难整理。就这种人呐、啊，就特别的多。你说他是什么吧，他告诉你呀，不执着也心空就是了，但是听他说的那一套一套理啊，并不是真正的心空之人，并不是真正彻的人。真正彻的人他一般很少说心空的事儿，为啥呢？都没有个心，谈什么心空啊。他也能够给你说不执着，不执着的话，他说十句话有一句话是不执着，有这样一句话，实际上他还执着一个不执着，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他就是似，很相似，但是他不是。就这样的，就类似于这种位，就叫菩萨出地前有一个是第一法，就是他道理什么的他通，他挺通的，他能说会道，就是这样的。徐伟，山东徐伟关外，就这种的是最难治的，最难治的，要去实习病脉，要知道他的这个落着，就是他的那个落处，或者说他最担心害怕的处，他从那个地方上就是入手，容易让他起疑，他起了疑，再能够拔去他的根，就是半前落后的这种，最怕的是他自己还没有疑，这样的人是很难办的，所以叫真其先坠而发喜，是其执着住之，然后就是舍掉了之后的话，就这些都水都倒完了，才好再加，才好在这个瓶子都倒空了，才好加水。然后是以本尊正宗，实无疑惑，了然得大解脱，居大宝宅，自然趁意不去，可以弘济大法，报堪报不报之恩也。这个看看还有，把这个讲完它吧，我看看啊，讲是讲不完，再说一段。黄龙老南禅师西未见石霜会一度禅，翠岩莲之劝意思明，指穷究悬沙与凌云未彻处，应时瓦解冰消，随受应可。三十年执以此印，拈诸方解路，泰定不假。这个驴驼药，紧要处其有许多法也。这就举了一个例子，黄龙慧南他没有见石霜的时候呢，他就什么都会，能说会道，好得很。但是呢，翠岩就特别可怜，翠岩就说：“哎，你去找那个谁，去找慈明，慈明是翠岩的师傅。”嗯，然后慈明呢就让他参那个闲沙说的那个凌云未彻底的公案，我不知道哪一个。嗯，我没有看这个公案。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是黄龙最后在这个地方上就有个入处，就叫瓦解冰消。然后呢，他就受到了印可。三十年，他就这一点，让他印了三，让他用了三十年。而且呢，就是谁给他的什么样的来路啊，什么他都能给破解，叫拈诸方解路。然后说这个菜病不假，驴驼药，就是什么什么病不用什么什么这种药。紧要处其有许多法也，这第一句话略过去，看第二句话。紧要处哪有许多法呀？没有什么法，就这一下子。关键是看他执着，最直最直的这个东西在哪儿，然后把这个最直最直的东西找到他，发出来，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他的直，然后让他起疑，疑的最大最大的时候再给他破除。这一点就紧要处其有许多法也。行了，我就先说这么多吧，交给李琴师。下一次我们就，我想的话就是说一下他那个碧岩路的第一则，就是为什么要说第一则呢？就是他那个格式，他那个基本上是按照那一格式写，就这样的话，你对碧岩路就有一个，我们再看碧岩路的，就是每一则就容易，就是方便看每一则，容易理解。嗯，就是讲一讲这个，然后就开始讲大会宗稿，看行不行？我先下麦。
好的，这样好啊。能够把毕业路看懂的话也挺好的，讲。